好，我们早上讲到这个中论的八部中道啊。好，这个八部中道，我们看一下讲义的这个21页。21页这个所谓的八部中道、八部缘行，就是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啊。那么到了22页。嘉祥吉藏大师的中观论书就跟我们讲，虽然讲八部，但是可以速归一个无生，就是不生来解释。如果不生了解了其他的七部，你也就自然能够了解啊。那么如何解释不生呢？他就用这个四种不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既然用这种方式都没有办法真的升起一个实有自体自性的法，因此只能够说诸法无生啊。那么我刚刚一直在想，虽然在睡午觉也一直在想，可能会不会有很多同学觉得，哎呀，管他生不生，生活还是要过。而且呢，这个另外的话就是说，他生也好，不生也好，在我而言，我总是生烦恼，所以好像讨论那么抽象的问题，对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我一点干系都没有。但是您今天是要学佛呀，您是要学如何成佛啊。那么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强调啊，什么样子的法需要什么样子的缘，要正确恰当的缘起，它才会呈现那样子的像，那样子的结果出来。比如我们早上举例，电脑有电脑一定要的条件以及组合的方式，一样啊，各种物质、各种心理状况的呈现，也都有一定的缘起，它才能够呈现出那样子的相状出来。今天我们既然说我要学佛，也就是我要学成佛，那么成佛所需要的缘起是哪些？不外乎就是胡慧二足尊，一方面要修福，一方面也要修慧。胡慧要满足了，圆满的满足了，你才能够有成佛的果报的现前。所以你今天既然知道自己是要学成佛，你就要知道如何成佛的因缘。其中空性智慧就是成佛的必要条件，两者的其中一个。那么空性智慧到底是要智慧，是要觉悟什么呢？要了解什么呢？就是要了解一切法无生，要了解一切法不生不灭，不长不断啊。再来呢，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啊。希望这三天上下来哈，起码你这个八部也要记得吧，也要背得出来。可能没有办法很恰当的解释，这八部要背得出来才好。人家问你说，那你这三天上了什么法性空慧学，你有讲到什么般若经跟这个中论啊？般若经讲些什么？起码你会背心经背给他听，对不对哈？那中论讲什么？就把八部背出来给他听，让他解释解释啊，太深了你也听不懂了。我都听三天都听得稀里糊涂的，不太了解了，我三言两语我怎么能够跟你解释得清楚？所以呢，不必解释，你只要知道八部就是中论的重点就好了。这样不就一言带过吗？好，但我们不能够是这样了，我们还是好好研究。讲不出来没关系，但要了解。所以请看22页。那么这个部完全是要让你不要去执着，要你能够超越它。超越哪八个现象？生灭长断依意来出，或者是超越这些错误的知见观念啊。所以我们对这个不的了解要从这样子去了解的话，就比较容易了。所以请看22页的 倒数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三，你要从上面算下来也可以了哈，从下面算上去，倒数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三。所以生是讲诸法实有生，灭是讲诸法实有灭，所以不生不灭就是诸法没有实在的生灭可言，没有生灭可得，没有真的被生出来，也没有真的灭掉。常断呢，是说诸法有长存的现象，或者是呢，诸法永远就这样断灭了，不会。通常在讲长断，比较恰当的了解是对于你自己的生命，对于这个生命的我，常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像类似像灵魂说，转世投胎，那这像我们换衣服而已啊，这一生换到那一生，就好像是换另外一件衣服而已，那个就是那种常的观念，觉得有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生命的实体，转世这行换衣服，这个是错误的之见，这叫做常见，是邪见之一。灭呢？啊，断呢？对不起，断呢？断就是这一生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怕什么了？对不对？该要人生，该要及时行乐，对不对？大不了命一条拿去嘛，啊、哦，就这么洒脱，啊、哦，他以为生命结束了就算了，都没有了，不知道说不是那么简单的，嗯，后面还有事情，还有很多事情。这就是麻烦的地方啊、哦！所以比较代表性的长段两种错误的之见，用对于这个生命的我的错误的认知来解说会比较合适。但是其实不是只有这个，那我们往后看就会了解，不是只有这个说法哈、哦。那一啊、哦，你看他这边写到，千差万别的诸法实在浑然为一。一呢是说诸法差别力然，讲简单一点就是说，哎，虽然有。一是什么？虽然有差别相，实际上都只是同一个法不同的表现而已。那义的话呢，就是绝对没有共通性，是色法就是色法，是心法就是心法，这两者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中论要告诉你，你不可以有一的观念，也不可以决然是义的观念。你说能不能再举比较详细、比较能够了解的这种例子来说明？我们常常读到万法为识，一切为心，你说这个万法为识一切为心，你怎么举这个例子？你是不是在说这个万法为识一切为心就是中论要否定的那个一的观念呢？告诉各位，没错，如果你对这两句话有错误的认知，就是中论要你超越的地方。如果你认为一切万法只是一个如来藏，是如来藏的表现，你是这样没有错吧？是没有错，错在哪里？如来藏在哪里？你说啊，那很玄，很不可思议。但是我问你，有没有如来藏？有。在哪里？太玄了，没办法描述，所以一切万法都是这个如来藏所展现的。你对如来藏的了解如果是这样，这个就是中论要讲的，你已经落入一的观念。你那个了解如来藏在法界圆觉学里面其实就是错误的认知，对如来藏的认知是错误的。阿赖耶识也是这样，有人说一切有为法无为法都在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里面包含了一切事出世间的种子，有漏种子无漏种子都在里面，有没有错？没有错，这是唯识学的说法。所以讲万法唯识，唯识是唯有识，所以那唯那个识不就一吗？那个识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一啊。如果是这样，也是跟中观所要破的一样，你必须 打破这个错误的认识。你说这里面哪有错误啊？不就是唯识吗？一样的论断，一样的逻辑推理。我反问你，阿赖耶识在哪里？在你的观念里面，你把阿赖耶识当什么？一个大仓库，一个大布袋，里面装了很多种子，只是这个仓库，这个大布袋是无形无相的，是包含整个虚空法界的，所以它无限大，所以它能够包含一切万法的种子。所以一样套用华严经，不可思议，尽虚空遍法界的大，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形容它到底多大。但是呢，它有没有形象？没有。但是有没有阿赖耶识？有。一切都是一个阿赖耶识所展现出来的。这就是中论要你破的一的观念。那是唯识法相不得已要用这种阿赖耶识的观念去诠释万法，宇宙万法的现起升起的一个道理。在唯识里面讲阿赖是有没有，可以是有，但是他不是也强调三性三无性吗？所以接下来这个后天以后，你们听到法相唯识学，你们就要注意听什么是三性三无性。他也没有说阿赖耶识是像我们凡夫执着实有的那种有啊。所以现在中观要破的那个一，不管你是执着世间法的一，或是执着超越世间出世间的不可思议的那个一，那个一通通都要破，没有那种一。那一的话呢，当然就是相对完全不一样，有情就是有情，无情就是无情，无情跟有情之间哪可以有互通的地方，有共同的地方，这就是义，这种观念也是不对啊。所以这边都简单的讲一讲，因为我们后头会慢慢的把这个中论哈每一品大概是讲些什么做交代，所以到了后面那边就会把这些呢再透过不同的角度让我们去认识到这八部。所以现在只是大概点一下，不依不异啊，不生不灭，不长不断，讲的是什么？那不来不出呢？来就是说诸法的现起有它的来源啊。这边举两个，一个是自在天，也就是我们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上帝啊，所以这边有时候就叫做自信啊，或者是呢数论派认为是物质的根本的质料根本原因，从这边来的，或者是围城啊。暂且不去管什么是数论派，当时候印度的一个佛门里面的一个教派啊，也不能够完全算佛门了，应该是也被判为外道了哈。所以来就是有来源，有根源，诸法都有从这个根源来。所以呢，这个中午我们那一堂课快要结束的时候，就问到诸法总要有个来源出处吧，根源吧。中论就是要你打破诸法，如果要讲它有来源，还是缘起，还是因缘所生，勉强让你这样子去了解它的来源是这样。既然了解来源是因缘所生，那就是无生。既然是无生，哪有什么来源依据？没有啊。所以这边呢只是讲说是自在天或者是围城啊，物质的基本粒子，只举了个例子啊。那这个我们比较好破，好比较好超越。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啊，这个昨天我们提到物质本身的基本粒子有波有粒子，这叫做波粒二象性哈。既然同时具备粒子的特性，也具备波的特性，那如果是粒子，它应该要有空间，也就是要有体积，有长宽高，有体积才叫粒子啊。那如果波，它就不需要有体积。但是既然现在的近代物理已经告诉你，这个基本粒子 不得已还是用基本粒子这个名词，但实际上它有粒子的特性，也有波的特性。那如果是波，它就没有体积的话，那请问它怎么存在？它要存在在哪里？是你可以很肯定的，它没有很肯定的存在。更何况我们昨天说过，你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场，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大家都学了很久，数学已经忘记了，国中数学、高中数学都忘记了，但是大概还有一点印象，什么叫做坐标吧？啊、哦，坐标。现在呢，一般我们以前所学的坐标就是长宽高 x、y、z， 用这样子哦，立体的 x、y、z 这种坐标。到了相对论，要加上第四维，空间、时间，就加上时间。也就是说，这种坐标要加上时间这个象限，啊、哦，所以叫做四维。那么在量子力学里面呢，就是说当你呢要去描述一个粒子的状态以及它的最后的结果，你必须要先指定、先界定你的坐标是在哪一个系统的 XYZ， 时间是哪一点，然后依据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空间的坐标去描述那个基本粒子的特性跟现象。如果你用不同的坐标，同样的那个粒子，你用不同的坐标去看待、去观察这个粒子，它会有不同的观察的结果出现。所以这个就是现代的量子力学相对论一结合起来所要去描述的微观的那个粒子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好像我们佛门里面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随着众生心，就好像刚刚讲了，随着众生心的不同的坐标系统观察出来的量竟然可以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现象。所以你说它的依据、来源依据是什么呢？那就看你从哪一个坐标作为标准，你从哪一个众生心作为标准去看待这个现象。譬如我们刚举例说这个随众生心做应所知量啊，我们各位初学过佛的就这样，水这个东西以我们人道的感官看出来的是水，是水分子。为什么天人的心看出来是琉璃的状态？所以量子力学给我们一个很好跟佛法相结合的观念，你的观察者所在的这个坐标系统不一样，你所观察出来的那个现象，粒子的现象可以不同的。同样的都是水呀，为什么我们人看起来是水？应该是说不是同样都是水，同样的那个东西只能这样说了，同样的那个东西为什么我们看出来是水，天人看出来竟然是琉璃呢？难道它的基本粒子改变了吗？没有啊，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啊，只是因为我们人类众生心、人类的这个人道的心所观察出来的现象界是这样，到了天界是那样。那请问，如果是阿罗汉法界，如果是菩萨法界，如果是佛法界，他怎么看？他看到的是什么一个现象呢？所以为什么说不来不出？从这一个点哈、哦、去了解，反而会比较好了解。如果你纯粹从逻辑上面去推的话，就是你要去找出万法有没有一个最根本的依据，它有没有一个最根本的出处。中观里面讲没有，也就是说中观其实只是要讲这个啊，没有第一因呐、啊。讲白一点，绝对没有第一因啊。那这是不来， 那不出的话呢，就回到本来的地方去。所以现在各位终于知道广清老和尚的那个临终的时候所开示的，还是在八部众道里面。所以我们如果念过中论，我们要走的时候也可以念几句给后来人说，你看我也有那样的境界，其实没有，骗人的，只是很会背书而已。我们不是说广清老和尚背书的，人家是亲身的真正的实证境界。但是我们可以读到经论，就发现原来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诸菩萨圣贤所证悟到的都是同样的真理，只是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达而已。好，那么底下他就跟着就讲的比较多了啊。然而因缘和合而诸法生，叫做生。此生相若是实有，要强调咯，如果那个相是实有，生相是实有的话，那就不需要凭借因缘了，它本来就有了，干嘛还要因缘才会有呢？既然是凭借因缘才有的，所以它就不是实有，就不是实有，所以说它不是真的被生出来，所以才会说幻有、假有。啊，那么因缘离散而诸法灭，叫做灭。他说前面既然是这样的不生无生，那因缘离散就回到它本来的样子、缘起的样子啊，哪里有真的有一法被灭掉的呢？没有啊，所以说不灭。假如先有实在的自信实体自体，就叫做常。既然是要凭借因缘，你就不能够说他本来就有那个常的实体自体自信，所以说他不常。先有今无才能够叫做断，本来有现在没有了才叫做断。那本来就不是真的有，哪来的断呢？这就叫做不长不断。再来，他现在讲意义哈，因跟果，假设是同样的东西，那你就不能够说有因有果。所以从因到果是有不同的，啊，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讲，不一，啊，所以他说呢。不由因由，如果是一的话，就不会由因有果，也不会有果有因，或者但有果就没有因，啊，因为是一嘛，那有因就不会有果，因为因果是一，你讲因就是因，你既然说因跟果不一样，那就是不是一啦。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个逻辑你不要把它想太深，就是这么简单。如果因果是一，那有因就没有果，有果就没有因，就这样简单而已，太简单了。好，那么因果假使是义，是不一样的。因时未有果，就有所续无能续；果时无复有因，就有能续无所续。所以说不义。哦，这几句话我当初在那边想半天，想很久很久，到底。想，后来想通了，接着还要想怎么解释。那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不解释。因里面没有果，因时在因的时候没有果，那因跟果是不一样的嘛，那你怎么样从因跑到果？既然你强调因跟果是不一样的，因里面没有果，因是能续，果是所续，你怎么样从能续跑到所续去？你已经承认有果，已经承认有所续的果，但是你因不等于果，所以你怎么样从能续的因跑到所续的果？因是因，果是果啊，两者不一样啊，你怎么跑过去的？啊，再来，果实无有因，就有无复有因，就有能续无所续。我也是想半天，有能续无所续，那能续不是因吗？啊，所续不是果吗？现在是倒过来， 已经有果的时候，因已经不见了。所以有果的时候不再有因了，所以变成把果当成是什么呢？能续，把因当成是所续。所以这时候呢，有果无因了，所以才说呢，有能续无所续。我只能这样解，可是这样想想不太对。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苹果，苹果是从苹果的种子，然后呢透过栽培慢慢的变成苹果树，后来开花结果。现在要问，苹果的种子里面有没有苹果？苹果里面有种子，这个我们知道，可是苹果的种子里面有没有苹果？如果苹果的种子里面就有苹果，你就直接从种子把苹果拿出来就好，你干嘛要种还要栽培？所以你不能够说种子里面有苹果，但是苹果的种子好好栽培可以生出苹果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方便的去说种子里面有苹果，可是说有苹果不是真的有实质的那个苹果在种子里面。那请问种子不要说变成苹果，种子开始破开，然后开始生根，然后开始抽芽，时间久了之后那个种子就不见了，只剩下小的树芽。请问芽跟种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芽跟种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然后芽又变成小树，小树又变成大树，大树又开花结果子，结苹果。请问芽跟小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小树跟大树之间是什么关系？大树跟开出来的苹果果实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所以有时候对这个因与果，因与果，你说它是义，那为什么苹果种子生出来的芽的样子就跟那个豆芽菜长出来的芽的样子就不一样？所以种子虽然跟芽不一样，但是苹果的芽、树芽那个小芽一定跟种子有连带的关系，有必然的关系。但是你不能够说种子等于芽，你也不能说芽就是种子，要不然你干嘛用两个名称去形容它，去称呼它？所以因与果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类似像这样。所以我们往往在讲因跟果的时候是把时间的观念放进去的，在前面叫因，在后面叫果，好像要因灭掉了才有后面的果可言。因此才会说因与果之间呢，不依不异。从这一个比喻来解释，大家可能会比较好懂。什么能续所续啊？这个有时候被他搞糊涂了哈，就是前面的因跟后面的果一定有连带的关系，所以从这个有连带的关系说它不异。但是种子跟芽就不是一样，不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叫它不一，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不是没有连带的关系，所以叫不异。你对不一不异的了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比较好懂。你在了解这个干什么？那种子跟芽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自己想一想，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前一秒钟的我跟后一秒钟的我，是一还是异？我们一般凡夫总觉得小时候的我还是我，现在的我还是我，经过十年二十年后我变老头子了啊，老太婆了，那还是我，只是 我的智慧比较开展了，我福报比较多了，当然我的岁数也比较多，我的皱纹也比较多，只是那样不同而已啊，还是我，这就是我们讲的我执啊。对于自己的生命的认识不依不依，你不可以说那个我永远不变，没有那个永恒不变的我可得。但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不是没有关系啊，所以这样子来了解不依不依可能好一点，也比较实用一点。你说这个还不是怎么实用，我们念佛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来不出不依不依用到念佛上面，这不是用到我们自己修行上面不是好吗？那你就把刚刚那个我的观念再给他精微一点精细一点去观察你的念头。您修行不就是在用心念在修行吗？请问您在修行的那一念心有生有灭吗？念佛的那一念心有生有灭有依有异吗？哦，你说想那么多佛号都不见了是啊，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一种八部中道中道实相的了解要很熟悉。当你对于这种八部中道的道理了解得很熟悉的时候，你在念佛的时候自然用得上。如果没有那么熟悉之前怎么办？你就是要去思维，要好好的去思维，为什么说我的念佛的这一念心也是不生不灭，也是不依不异，这才叫做为什么叫做理持念佛。你说啊，太困难了，我誓持就好了，没问题啦啊。如果你只想用誓持求往生极乐世界，信愿具足，念佛功夫够，你就能往生啊。但是你要说，人家净土宗的祖师讲说念佛可以断见思或得失一心不乱，要断无明或得理一心不乱，真的吗？真的。但是那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失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那很抱歉，如果你对中道实相这种般若不了解的话，你怎么念也只不过就是像净空老上讲的功夫成片，你永远不可能念佛念到断见思或者失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说永远都不可能这句话有点太武断了怎么说呢？还有一个机会，念到功夫成片的时候，阿弥陀佛现前，西方三圣现前，他给你开示，你听到佛说法心开意解，终于悟到了，哦，原来什么叫做八部中道，什么叫做缘起性空，终于知道怎么念佛了，那还是有机会。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要靠自己的功夫，用念佛念到断见思惑得失一心不乱，断无明惑得离一心不乱，那你就一定要先了解八部中道。你说那我不要了解八部中道，中论太难了，我了解缘起性空就好，一样一样啊哦。所以这里面我们学习这种法性空慧也好，法相唯识也好，法界缘觉也好，其实就是如同佛在《法华经》里面讲的，诸法从缘起，是故说一圣。诸佛世尊为什么要出现在世间？就是要让众生有这个机会来熏习这一种甚深的中道实相。没有透过不断的熏习，没有天生的弥勒，自然的释迦，没有这些。有啊，释迦果园里面就有，那个是那个哈、哦。所以不断的熏习，只有不断的熏习，透过正确的了解闻思之后，不断的熏修，你才能够知道 怎么样把它付诸在你的行门上。啊，所以这边先跟大家这样子鼓励一下啊。你说呢？我第一次听到这些东西，当然就很深涩，觉得好像很难懂啊。那我尽量已经把它比较白化了，所以你能听多少就算多少，种下一些种子啊，那以后再听，觉得就觉得哎，听过熟悉了，然后慢慢你就知道怎么用上去了。好，底下22页的最后一行，吉藏大师的这两本著作《中观论书》也好，《大圣玄论》也好，他在讲八部的时候用十门呢来解释，其中呢以八部正二谛来讲啊，23页破信实明四谛中道。所以这个八部的十门是哪十门？你看在23页第一行开始就讲了，大义门、寻本门、得失门、正宗门、浅深门、同义门、设法门、次第门、了解门、心通门啊。那在第二门里面叫做寻本门，里面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众圣托恶慧而生，恶慧由恶谛而发，恶谛因八部而正，即知八部为众教之宗，归群圣之原本。所以这个恶慧恶谛是有关的，也就是说你如何能够对真熟恶谛啊。他这边呢熟谛用四谛，第一行用的是四谛，四谛就是四熟谛啊，所以他才会说呢，你真的有这个了解恶谛的话，你能够发起这个恶慧。但是你要怎么样正确的了解恶谛呢？你就是要正确的了解八部。所以八部是众教之宗，归群圣之原本，也就是说你要证得圣贤的果位，你就要正确的了解八部。其中呢这个寻本门里面用一些文字去说明你怎么样来了解八部，所以这叫做破信实明四谛中道。好，底下就一个一个讲啊，分成四段：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啊。先看不生不灭。四谛生灭非实生实灭，但由因缘生而假名生，因缘灭而假名灭。现在就用了一个假名，这个假名这就是顺带提到的哈。为什么这个不是只有默学哈，也有一些法师呢不太同意这个印顺法师把太虚大师的这三系的名称给人家改掉。的确呢，改了那个名称之后呢，本身太虚大师这三系的这个思想也就会被误解。譬如说法性空慧学，印顺法师给人家改成性空为名啊，那法相为识是没有改一样，但是稍微改一下啊，他还是有改虚妄为识，人家是法相为识，他改虚妄为识。法界圆觉他把人家改成真常为心，三个都是为啊。那么这样有什么不对吗？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说跟太虚大师原来的思想不一样去了。譬如说你说第一个性空为名，你就会从这个文字上面来去了解，以为《般若经》跟《中论》讲的呢，就是讲空性，所以呢，一切万法唯是假名，只有空性。说这样是要去描述这些空性，就是用假名，你会以为是这样。啊，所以这性空为名，你就会从这个文字里面会推想是这样，所以法性空慧学就被改掉了那个观念了。所以默学一开始这个课一直强调法性空慧学，到最后究竟的目的也是要让你明白成就圆满的佛果，究竟了义的中道第一谛，怎么只是一个唯名的观念而已呢？法相唯识也是这样，他要解释一切法相，不管有为法无为法，然后告诉你有为法无为法都可以用唯识来解释，这是法相唯识。结果他把人家改成虚妄唯识，认为一切法都是虚妄的， 唯有事是真实的，你从文字上就会误认成这样，那就没有把法相这个意思给标榜出来。那到了法界圆觉，明明讲的是整个法界，讲的是圆觉，圆觉讲的是什么？圆满的像佛的这种智慧，结果他就标榜真常为心啊，真是真如，常是常住，一切法为心，为是这种常住的真心所显现，那也没有错。可是就会有人说，你看，就是去执着那种真如常住，明明中论里面不告诉我们呢，不常不断，不依不异，所以那个是配合执着有的众生讲的真常为心，怪不得会有这样的误会啊。哦，所以顺带提一下，就是在这里，这三系的名称，太虚大师的本意是这么圆满的。那应顺法师的本意其实也没有离开太虚大师的本意太远，太没有差太多，但是他用了这改了这三个名称，就会让呢不求圣解的学者学习的人呢会产生误会。我没有说应顺老师错，我是说会让那个不求圣解的学习者产生误会。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从这一句话的感受，这边要介绍不生不灭，诸法是因缘生，假名生，诸法因缘灭而灭，假名灭。这个假名不是让你说啊，那只是语言文字，而是你要去描述这个真理，这个事实真相。你没有用语言文字，你怎么去描述？你怎么去说明呢？所以这个才说必须要用假名去说明，去描述它。说明什么？描述什么？诸法是缘生缘灭，既然是缘生，所以是无生，既然是无生，所以就不灭。无生是不生，但是缘具足，好像有，似乎有，凡夫以为是有相的升起，这些都是错误的认知，错误的以为。所以从昨天上到今天这样来，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很多法师很多师父一直要告诉我们，你要好好的去背《金刚经》那句话：“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怎么观？观如露如幻，好像知道，但是我们生活在现实生活里面，就这么实在，太实在了。人事实地物，对我们而言都是如此的实在，所以我们在这些里面，在这些周遭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还是会高兴，会嗔恨，会贪嗔痴，会种种的念头起来。你怎么观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是在念经的时候才有这个感觉，没念经的时候怎么样观也观不起来，只有在很难过的时候念起金刚经来，哎，不要理他，因为那是如梦如幻的，安慰自己一下啊，那也好了。但是不是真的了解如何观，应作如是观，怎么观？所以唯有观察到一切诸法既然是缘生，从来没有真的生起来过，你说我就感觉还是有生啊，时时刻刻在生。举例来说，你看我现在要生念头，我要起一个念头，我想生就生，怎么会无生？所以你叫我去了解，要去体会一切法无生，太违背常情了。所以这就是麻烦，我们凡夫无始劫来坚固的那种错误的认知、错误的思想，就很难打破。请问你现在念升起一个念头，比如我要念阿弥陀佛，你看我现在就念出来了，不就生出来了吗？请问阿弥陀佛这个念头 你什么时候生，是什么情况之下生，你有没有仔细的去分析过？如果你有仔细的观察分析过，他这个阿字的生起来一定有他的因缘。阿字的生起有他的因缘，没有阿哪来的米？如果阿没有灭，哪来的米？米没有灭，哪来的陀？陀没有灭，哪来的佛？如果阿弥陀佛不是如此的缘生缘灭相续不断，哪来的那一念阿弥陀佛的念头？因为凡夫的念头变化的太快，变动生灭的太快，凡夫能观察的智慧太粗了，尽细心粗，所以很难观察出来是缘生缘灭，是缘起的。所以以为他时有生时有灭，所以为什么要教我们修定？修定是什么？你的心要安住在哪里，随你要它就安住在哪里，它不会乱跑，不会乱动，要专一它就专一。所以当你训练到你的心有这种功能的时候，叫做你得禅定了。这时候用这样的心的功能去观察一个境，观察哪一个境？观察任何一法它是不是缘起的，是如此细微的缘起，因此它有生吗？说它有生是因为缘具足在一起，看起来好像有生。就刚刚讲了，你很细微的心去观察那个阿的升起，一定有它前面的缘，终于阿出来了，可是很快的它就不见了，迷就跑出来了。所以以此类推，我们来推论迷怎么来的。如果你不是宿世，不要讲那么宿世，讲那么远了，之前听过阿弥陀佛，听过净土法门，所以你愿意念阿弥陀佛，你愿意修这个法门，你怎么会突然想要生出这个阿这个念头，然后接着知道阿之后要迷呢？你怎么不是阿布拉多呢？随便乱举一个例子。所以迷的升起也一定要具足缘，它一定要有那个阿字做等无间缘。所以现在你基本教理学到的四缘就用上了，它要有清音缘，它要有所缘缘，它要有真上缘，它要有等无间缘。任何一个念头心法的升起一定要记住这四缘，只是我们的心太粗，没有办法详细的观察到这个念头的升起是如此的圆满的具足四缘，它才升起。所以陀的升起也是一样，迷要灭掉陀才升起来。陀之所以能升起，除了迷的灭作为等无间缘之外，它也有它的清音缘，它也有它的所缘缘，更不要说是真上缘了。所以以此类推，任何一个心法光是一个念头的升起，既然是缘生，就是无生，就不是时有生。如果是时有生，就像我们早上讲的阿起来就一直阿下去，阿不断，它不会灭，那才就是时有生。而且根本不需要你去动念头，阿就一直在，怎么需要你动念头它才有？怎么你不继续把它维持住，它就不见了，就生出迷来了呢？接着迷就不见了，生出陀来了呢？陀不见了，就生出佛来了呢？所以可见，各位念念阿弥陀佛一直在问我，你怎么样把般若性空的道理用到念佛里面去？各位有没有去像我这样子仔细的去分析过自己念佛的这一念心？说实在话，这个不好分析。所以一开始你要做这种功夫哈，你不能够像共修的时候念那么快。像昨天呢，昨天晚上我跟着大家一起念佛，我就发现，哎呦，好快哦！人家师父敲的木鱼都没有你念得快。不晓得是他 很用功还是他很急，就不知道他这样子的念真的能够把心定下来吗？还是他只是训练专心而已呢？如果他只是用这种方法来训练专心，那无可厚非。但是你在训练专一佛号的时候，你如何同时也能够观原生性空？你这一念佛号是原生性空，所以默学才刚刚说呢，如果你要同时念佛，只有佛号哦，没有其他的，但是同时在念佛的时候，同时也能够观缘起性空，观无我，你那个佛号不能快，要慢，要很平稳，不管出不出声都 OK。 所以这时候那只能够是你自修的时候来练习，那不断的自己修行的时候，在练习这种念佛来观缘起性空、观无我的这种习惯了之后、熟悉了之后，你参加共修的时候一样也可以。不过呢，这是可能你要哈、偷懒一点，是念佛别人念，我一方面听佛号，一方面专心注意佛号，专心注意每一句佛号都是如此的原生性空。这个是用这个方法来去讲如何念佛。那更不要说本身净土宗用天台用华严的把那个念佛的道理、把原教的道理放进去，那又更精彩了。那个是以后的事情啊，那个先讲这个哈。那所以呢，这边你看，因缘生虽生而不起，因缘灭虽灭而不失，所以生灭宛然而不生不灭。这样来了解，这叫做理会哈。这样来了解体会不生不灭，就是四谛中道。为什么？就是缘生是世俗谛所强调的。世俗谛就是告诉你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而有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现象。但是从这个世俗谛的生灭的缘起，就看到了中道啊。所以其次，和四谛的假名生灭相待，而有真谛的不生不灭。所以此不生灭不是自己的不生灭，是一种相对来讲的对着真谛的不生不灭来看世俗谛的假名生灭。所以真俗二谛是相对的，所以他才会说不生灭不是自己的不生灭，是用相对的观念来了解的。四谛生灭即是假名，真谛不生灭也是假名了，是相对而有的。四谛假名生灭既不是真的生灭，所对待的真谛的假名不生灭也不是不生灭了。这边念慢一点，再念一次。四谛的生灭既然只是假名，相对的四谛的这一种真谛，相对于生灭的不生灭当然也是假名。四谛的假名生灭既然不是真的有生有灭，所以所对待的真谛假名的不生灭也不是真的不生灭。所以不生不灭宛然而非不生不灭，这是真谛中道。其次，不生灭而生灭，强调的是生灭。四谛是强调的是生灭，但是它的基本的原理是什么？不生灭。所以才说不生灭而生灭是四谛，生灭而不生灭是真谛。所以强调的不生灭的是真谛，但是呢，你看到不生灭的真谛，要了解不生灭的真谛里面就同时显示生灭的世俗谛，这才是中道。当你看到生灭的世俗谛，你也同时看到了、了解到了不生灭的真谛，这才是中道。所以不生灭而生灭即非生灭，生灭而不生灭即非不生灭，这就已经在打禅机了，好像禅宗里面的用法了。但是从上面这样推下来，你就可以了解生灭而不生灭即非不生灭啊等等，这样构成非生灭非不生灭，就是二谛和名中道啊。 所以如此从实生实灭看单纯的四谛，这是第一句这个开始。也就是说一般我们看世俗谛，世俗的现象就是时有生时有灭，然后呢再来看不生不灭看为单纯的真谛，这是第二句第二个阶段你要了解的，单纯的不生不灭是真谛。再来第三句假名生灭即是不生不灭，这就是从这个不假名生灭里面看到不生不灭，也就是从世俗谛里面看到的中道，这叫做四谛中道，这是第三句。从假名不生不灭即非不生非不灭看到真谛中道，这是第四句，是一层一层啊，最后超越了这些由非生灭非不生灭两方面结合的二谛来看二谛名中道。所以你看三四五，第三句是从四谛看中道，第四句是从真谛了解中道，第五句是从真俗二谛来明白中道。这个就是中论里面要讲的不生不灭来看中道，所以以此类推，逾矩立此，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很难呐、啊，啊、哦，真的是很困难。但是呢，我们念过去落一个印象就好，啊、哦，不是很懂没关系。啊，但是这些回家之后，如果你再仔细看，稍微用心想一想，有点似懂非懂 ，OK 了，这样就 OK 了。之后慢慢来，啊，因为这是一代大师精华之处。那我们凡夫学这个东西，能学的，能学多少算多少。所以不生不灭如此，底下不长不断也类似，啊，所以呢，怕各位呢，越看越花哈，越迷糊，就逾矩立此嘛，所以以此类推，就跳过去，24页，24页。那个不来不出的最后画重点，那个以不偏在两边故称中道。只不过从前面的不生不灭那边的说明，你就可以发现什么叫做不偏两边。也就是说你从生灭的世俗谛可以同时看到不生灭的真谛，倒过来你从不生灭的真谛也可以看到生灭的世俗谛，而且可以了解生灭不生灭是相对的，真谛俗谛是相对的，既然是相对的，同样都是假名，虽然是假名，但是透过这个假名能够让我们了解真正的中道第一义谛，是同时看到生灭同时看到不生灭，所以这叫做圆融中道，不立两边，不执着两边，也不离两边。啊，有时候用不立，有时候用不离啊。所以这才叫做圆融的中道，同时看到两边，同时不执着两边。所以天台有时候喜欢用什么双遮双照，有时候天台会用这个遮呢，就是要你破相破执着，照就是要你同时能够看到，同时两边不能够给它否定掉，有时候天台会用这个。也就是说真正中道到究竟了义的中道就是要像这样，所以不依不异也是这样了解，不来不出也是这样了解，不长不断也是这样了解。接下来24页最
最后几行那个第五点，二十四品观四谛品里面也是很有名，大家很熟悉的两句偈颂：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名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这个可能大家呢觉得，哎，好像我以前所读到的不是这样的文字，那是因为天台宗的法师哈，把人家稍微修改了一下，把人家改成什么呢？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就把他那个字啊改了一下，或者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把那个众因缘生法改成因缘所生法，也是有的。但是呢，本文是这样，也就是说，既然一切法通通都是因缘生，所以就是空，一切法就是空，但也同时是假，同时也就是中道。既然未曾有一法不是不从因缘生，也就是说任何一法都是因缘生，所以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无不是假名，无不是中道。所以嘉祥吉藏大师就认为这个偈颂叫做三世偈，三谛偈，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三个事，你注意看，有三个事。我说即是无，即是意为是假名，是第二个是意是中道义，第三个是。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天台宗要讲空假中三观，真俗中三谛，就是从这边来的。虽然讲毕竟空，也同时是看到了假名，也同时看到中道。所以我们看一下中论本身的文字，在二十四页这边，众因缘说法，我说即是空，也就是说长行文就变成是空了。偈颂里面是用无，长行文里面就用空了。然后呢，龙树大师呢就自己讲，何以故？众缘具足合合而物生，事物属众因缘，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空亦复空。说讲空也是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所以那个空也是假名，啊，离有无二边，故名为中道。事法无性，故不得言有；亦无空，故不得言无。看，不得言有，不得言无。若法有性相，就是有前面的那个自性的话，则可以不带众缘而有。若不带众缘，就无法。实际上是不管有为法无为法，都要带众缘而有。所以他说，如果可以不带众缘的话，那就可以有法的话，那可以说现在事实是什么？不带众缘则无法。所以他才会做一个结论：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从来没有一法不是因缘生的，不管有为法无为法。所以事实是什么？不带众缘不会有法，法的出现一定都要带众缘。所以是故无有不空法，没有哪一法不是空的，所以有一个不空的法不会有。所以这里面有三个事，称之为三事偈，天台宗就把它判为真俗中三谛，就是这样三谛偈。我们看二十五页，这个偈颂被视为中观学派有关修行的方法中观经典之总义，指世间诸法皆由各种因缘所生，无有自性。人所认识的实在事物，皆为施设之名言概念。自性则空无所有。对因缘所生法，既然承认其假名的一面，又见到空性空的一面，这就是中道。你要同时见到这两个，是空性，又有它的假名。所以三论中天台宗对这个偈颂颇有发挥，就形成各自的体系。底下这个就是嘉祥吉藏大师三论中的代表祖师，就说小圣之人不知这三事，就有三种思， 也就是说你对中道正确的认识，如果不是从这三个方面的认识，你就有三种过失。你对空没有正确的认识，你对假名就有错误的认识，你对中道就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是小圣。如果不是小圣，是一般的凡夫执着诸法有实体有自信的，那除了那三种过失之外，还有第四种过失，不认识因缘所生，不认识因缘生法这个概念，所以有四种过失。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默学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有的法师对中论的这个说法一直强调佛以二谛说法，不可以还建立一个中谛，只要用真俗二谛就好了。中论讲得这么清楚，只要真俗二谛，佛以二谛说法，从真俗二谛就能够了解中道，就能够修中观。你说这个说法有没有错？无可厚非，没有说他错。但是难道人家三论中嘉祥吉藏大师对中论的了解会输给你吗？为什么你就一定要否定嘉祥吉藏大师在一千多年前已经写下这么肯定？你不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三事，你就有三思：思空、思假、思中。很清楚的就告诉你，中论的这个偈颂里面就有空、假、中这三个，这三个是一体的。你对其中的一个没有正确的认识，你对其他两个也都不会有正确的认识。这就是嘉祥吉藏大师写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底下就加以解释：因缘所生法，大小圣人同知诸法从因缘生。这是第一句，我说即是空相。这第二名因缘是三世的道理。所以第一句重因缘生法，这是大小圣共同认知的。可是下面就要讲这三事：小圣有所得人，闻因缘生法，为之是有；不认识因缘，是于三事。今是因缘生法，是于三事，也就是说，就是有很明显的告诉你三事。第一个，你对因缘生法的了解是毕竟空，既然是因缘生，所以是毕竟空。如果有自信，有实体，他就不需要因缘生。若有自信则不从因缘，既然是因缘生，就是无自信，所以就是空。全部都要假借因缘而有的，他没有自己的本体可言。这是第一个。意为是假名者，这是要给你讲第二事。说什么呢？名因缘生法，意是假名，所以称之为假名。前面名因缘生法，我说是空，然因缘既本不有，今亦不空，不是实有，连那个因缘本身也不是实有。现在具足起来，有了具因缘具足呈现那个法了，那也不是空。所以不是空，不是有，非空非有，不知何以目之，不知道怎么称呼它。所以呢，假名说有，亦假名说空。说有说空，说非有非空，都是假名。说因缘生法也是假名。这是第二世。第三世亦是中道义，名因缘生法，亦是中道。因缘生法无有自性，故空，所以非有。既非有，亦复非空，非有非空，所以叫做中道。所以这就是看到中了，非空非有是中道。所以这一首偈颂里面就很清楚的有空假中。 通假中，在说明什么？因缘生法，众因缘生法，任何一法通通都是众因缘生法，所以任何一法都有空假中这三方面。既然未曾有一法不是因缘生，所以未曾有一法没有哪一法不是空假中。也就是说，你要了解任何一法，你都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去认知、去认识、去了解，才能够圆满的认识那个法。所以底下呢，我们就在看，部派佛教误解空，以为讲空就破坏了四谛，这些修行的果位，就像我们早上有人提问的，那还要那些菩萨位置干什么呢？还讲这些修行的行果干什么呢？反正都是空呢。所以呢，你的问题就跟那当初部派佛教误解那个空是一样。有了空了，那还要建立四谛、四果、四相吗？还有世间因果可言吗？为了厘清这种误解，龙树对空的争议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哈，如今时不能知空，空因缘即知于空义，所以你才会产生那样子的困扰。所以说他们对空的三重的意义，从这样的记诵里面，第一个空的本身，第二个空的因缘，第三个空的意义不了解，所以产生误解。所以就应该要去了解空的本身，以及空的实际应用跟它的意义所在。空的所为在于显示圣义谛，也就是说讲空让你了解空，目的就是要让你了解最殊胜的中道第一谛。所以一般以二谛为标准的话，世俗谛来说一切法是有，以圣义谛来说一切法是空。所以说空的作用其实要进一步的让你了解圣义谛，也就是说一切法的有是因缘和合而有，既然一切法的有是因缘和合而有，所以一切法就是空，就是中道。这个就是说空的意义，就是要让你了解一切法的圣义谛。空的实际应用就在于有空才能够有种种施舍，如四谛、四果、四相、四宝。因为如果没有空，一切法都有决定不移的自信，就无法做这些安排。所以中观把空同假名施舍连在起来看，是对空的进一步认识的必然。就像四中论里面的这句话，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这个我们把它讲白话一点，这个不讲白话不行。尤其是这个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如果没有空义，一切不成。不管是世间的还是出世间的这些四谛、四果、三宝，正因为是空性，空性是什么？缘起，因缘所生，所以我们凡夫才可以有改变。所以他才会说，如果一切法不是空，已经有自信不能变啊，凡夫永远是凡夫，怎么样修，修半天还是凡夫，不需要修了，因为不会变了，不可能变了。正因为是缘起空性，所以凡夫可以改变，可以变好，可以变坏。佛说法就是希望透过你对事实的真理真相有认识了之后，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投下了新的变数，新的缘起，所以才有可能转凡成圣。 一样，小孩子为什么可以被教育？本来是一个好人，为什么后来变成大坏人？为什么可以改变？因为本来就是空性缘起。如果不是缘起性空，永远都不会变，永远没有改变的可能性。所以为什么可以成佛？为什么说众生都有佛性？因为本来就是空性。那为什么要强调有佛性？建立你对成佛的信心，说那个成佛无量的功德庄严智慧德能都在你的心中本来具足，你就想本来具足，我只要把它拿出来用就好了，你就建立这样的信心了。实际上什么叫做本来具足？你有佛的功德智慧神通妙用，你拿给我看，你的心里面哪里有？你拿给我看，我拿不出来，你也拿不出来。但是为什么说它本来有？就好像我举例的那个打火机，那个火，我在这边打有火，我拿到这边打也有火，我拿到门外面去打，我拿到哪里，只要那一颗打火机是正常的，只要我的手是正常的，我喜欢在哪里打，它哪里就有火。难道火就存在在这个空间吗？比如说我在这边打，火还没有打之前，火是存在这个空间吗？没有啊。但是火性火大是存在在这个宇宙法界里面的。是从类似这种角度去讲，如来的智慧功德庄严众生心里面本有。各位了解本有是这样子去解释的，跟那个本来是空性，一切都是缘起性空，有没有违背？没有违背，只是我们凡夫不知道成佛要呈现那个火的，这个呈现佛的相好庄严的缘是什么，怎么去具足它，目前还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佛。就好像你跟100年前的人讲说，你只要有一个东西四四方方的拿在手上按，你就可以跟1000公里外面的人同时看到影像，同时通电话。100年前的人一听你在讲神话，你那个大概就是神话漫画吧。但是为什么可以？宇宙法界里面本来就具有这样子的法性，只是透过了100年的努力，我不知道多少年，然后只是随便举一个时间了哈，终于找到了呈现这种手机所需要的缘起，3G 不是2G， 3G 的手机的正确的缘，把它斗拢在这小小的四方盒。只要透过几个按键，你就启动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这样子的功能。这些现象这些功能本来就具足在法界当中，只是以前的人找不到这些缘在哪里。透过这样不断的累积科技的研发，终于找到了恰当的缘起了。成佛修行这件事情也是这样的，所以未曾有一法不是因缘法啊，不从因缘生。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为什么？一切法都是缘起，一切法都是空性。所以如果不是空性缘起，哪能够有一切法的得成？世间法如此，出世间的四果四相是这样，三宝这些菩萨行果也是这样。 这就是正确了解空的本意跟正确了解空的意义。中论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了解不生不灭、不来不出、不长不断、不依不异？只是要打破你对一切法错误的认知，打破那些邪知邪见，正确的认识到缘起空性这种中道第一义谛的正知正见。唯有这种真正的中道正见，你下去修行，那个才是真正掌握了成佛该有的缘起。如果不要讲那么远，如何证得涅槃的缘起，你才能够真正掌握到。我们也很想离苦得乐啊，怎么样离苦，怎么样得乐啊，还不外乎就是掌握空性缘起中道正见，要正确正确的如实的认识如何修解脱道，如何修菩提道，你才能够达走到你的最终的目标的。好，所以二十五页最后两行，他这边就写到：佛学最终目的是追求涅槃，涅槃究竟境界呢，是来自于什么呢？对实相的认识应用，而且要去除不相干的细论，显示一切法的本来面貌，就是那个实相。先看到这里。所以你要了解涅槃，就是要了解诸法实相，对实相的认识应用，要把那个错误的认知、不相干的细论给拿掉。讲白一点，就是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知见，你才能够原原本本的看到一切法的本来面目。世间是生死流转，底下他讲了，世间是生死流转，为什么会生死流转？就是迷了这个实相。涅槃为什么可以超出生死流转？就是悟了这个实相。迷跟悟的不同而已，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世间跟出世间就在这个迷悟之间的差别。所以这边告诉你，如果你能够看到诸法的实相空，能够体悟到世间一切现象是毕竟空，这个就是涅槃的内容。所以他就做一个结语：世间与涅槃是一回事，可以用实相将两者统一。世间即涅槃，在趋向涅槃过程中不应该离开世间另求涅槃，世间是无尽的，趋向涅槃的实践过程也应该是无助的。这个不好懂，世间法是无尽的，所以你要了解无尽的世间法的实相，你就不能够驻着在哪一法上头，所以才会说趋向涅槃的实践过程也应该是无助的。因为世间法有如此的变化万端，但是你要了解每一个世间法的实相、空性、缘起，你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是离开世间追求一个超越世间的涅槃，那种追求方法是偏到一边去的。所以各位仔细看这一段文字就可以了解，大圣菩萨追求涅槃，不像小圣阿罗汉灭掉世间六道轮回进入涅槃就解决了，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无助涅槃？就是这句话，世间是无尽的，趋向涅槃的实践过程也应该是无助的。世间即是涅槃，你对世间法的实相认识一点，你就趋向涅槃更深一步了。所以中论里面有这段话：不依俗意，不 若不依熟地，对不起，不是熟意，熟地，若不依熟地，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多少了解为什么大圣要讲无住涅槃。好，今天这堂课先到这里。